前书第一章，我们就看第二节。其实我要跟大家看第二节的后面的那句话，我们就来读第二节好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如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我觉得这些经文我们思想了，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我们也思想了好几天了。那这样整个的观念是说，我们这个人不是偶然的，不是好像没有莫名其妙就发生的，我们是有目的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世界。就还没有来到世界前，神就已经认得我们。所以这边用这个叫做先见这个字。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非常 personal。就是不仅是我知道，好像很理性，是一个很感性的。我能够好像那个木匠有时候比较理性一点。我要做一个家具，所以我怎么去挑好的木头，因为我有这个知识啊，我说我要挑那种的木头做这样一个椅子，做这个架是最适合的。这有点点的，这个这不是有点，这比较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字应该是比较从感性的角度来看。好像什么呢？我能够想做个比喻，好像一个年轻的一个男一个女啊，在相爱的时候，那但是到最后爱到个程度，知道他们会走上这个婚姻这个路，走上这个家庭的路，所以我相信我们都会这样的做。哎，有一天呢，我们这个成家的时候，我们会生孩子，我们要生个男的，生个女的，我们男的要干什么，女的要干什么？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在我们的孩子身上。那时候坦白说，我们聊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呢。先不要说有没有孩子，连结婚都还没结婚呢。但是呢，somehow在那个彼此的相爱的当中，在爱的那个共同的认知里面，我们希望带出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用中文讲叫爱的结晶啊，把两个人的爱把它更加的具体显明出来。我想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神啊，三位一体的神好像也是这样。我们还没有存在，还没有在的时候，神就想到有个人叫欧永亮，我们要把爱放在他身上，让他从小知道什么叫神的爱，然后在爱中能够被建立，然后在爱里面能够被神来使用。所以先见这个字不仅是从这个所谓的能力的角度来讲，他确实好像一个木匠一样，他要造个椅子，他已经知道要干什么，所以他去找材料。但是我相信比较感性一点，就是这不只是一个非常 mechanical， 就是好像哎呀就理性硬邦邦的，我们就做个东西做个东西。其实神在后面做动机都是因为出于爱。有时候想想这个我就很感动啊。我是35岁出来做传道人，但是33岁、32岁就这个感动，大概我们等了3年才出来。那教会弟兄姊妹也蛮鼓励我们，包括长老啊等。那35岁出来，刚好是我们的牧师李秀全牧师，大家有人认得他啊。那时候是我们的牧师，以前是教员联牧师，后来是李秀全牧师。那时候刚好他们要去那个Wheaton 去进修，所以呢，他们就说：“哎呀，欧弟兄啊，还有另外一个陈弟兄啊，我们两个在同个大学读研究院，不过他是读 W E， 我是读纺织，所以我们在美国认得啊。他也是有心出来做传道人。”所以他们就说：“哎呀，欧弟兄啊，陈弟兄，你们就出来好了啊！因为牧师刚好也不在，所以你们出来就是来负责教会事情。所以35岁出来，等到李秀全牧师回来以后啊，大概过了2年，那李秀全牧师跟寇监督很熟，寇世远监督，他是寇少恩的父亲啊。所以有一天在波损的时候，他邀他来讲道。”那天其实他是只是路过，他没有说主日没有安排到他，可能主日也不在，所以在一个特别一个聚会当中当时大家都知道寇监督来讲，大家都很喜欢所以蛮多人来参加。那完以后，李秀全牧师就把我跟这个陈弟兄就带到他面前，他看看我这两个弟兄在美国读书，然后出来做传道。 那寇建都看看我们两个，第一个就问我，他说弟兄啊，你的恩赐是什么？你知道你的恩赐吗？我想了一下以后，那时候真的不太懂，因为神学没读过，就这样的被他拱出来。不过在服事当中，我大概有两样事情啊，比较大家都觉得我比较能够做。一个呢，就是做一些管理的工作，因为我本来就在公司在工厂，那我就做管理。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讲东西呢，就那时候他们也认为是这样，就我可以把一个比较复杂、比较一个抽象，给大家讲的具体点。所以那时候我在成人主学做老师啊，甚至后来叫做教会这个教育部门的、啊、这个、校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要在寇监督面前说你会讲道是蛮难开口的。他很会讲道，哦，他真的。那包括李秀全牧师跟我说，他怎么学讲道，就看那学这个寇监督，那我很难讲出来。所以看我讲不太出来，就转过身了，就把我们讲两个站前面，那李牧师站在旁边。那弟兄呢就问陈弟兄，那陈弟兄非常谦卑，他是真的非常非常好一个弟兄。那有时候我讲话还大声一点，还自以为意自为是的讲一大堆，那他不太吭气。所以呢李牧师哦，我们这个弟兄他很好，他有一位那时候还有一个牧者，现在在应该还在吧，我起码我有所料，就林三刚。这是会所的一位牧师啊，很会也是很会讲，会所人都很会讲道。哦，他说陈弟兄在林三刚弟兄那边呢，因为会所都叫弟兄了，不叫牧师。哦，在那边呢待了一年，所以在那边学习。哦，他很好，又会讲道，又会教导等等。哦，那寇监督说很好，很好，很好。那回来头又问我，那弟兄呢？你呢？他以为我想，我还是很难开口说，我可以讲。就寇监督讲一句话，啊，那没关系没关系，今天啊神很需要工人，烂铜烂铁都要的。这句话给我很多的思想，第一个是再烂也不会烂铜烂铁嘛。不倒怪这几天走过来，真的如果相对于服侍神，相对于你做事你蛮多的本领才干，你的知识你的学问，所以从做事的角度，在公司啊，在你的职场，可能应该还是有些的。不过真的，我就像在神的面前，你说你有才干、有能力，如果从本身呢、啊，你不过是一个烂铜烂铁。就像提摩太书信里面说，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成为洁净而已、啊。在大户人家，都经营啊，这个。但是在到有瓦器，这句话的意思不是瓦器不好，这个跟草木和秸金银宝石那个不能用这个来做一个对比，那金银宝石草木和秸是有价值没价值，那个烧掉一经过火炼就没有，不过在大户人家确实有金银啊金器银器啊等等，也有这个所谓木器瓦器，大户人家都有，没有叫不好的，就是像你，我相信在家是这样，如果你是这个每天吃饭，大概你用的筷子就很简单。不过有客人呢，可能你是用象牙筷子啊，或者用这个在美国叫 silverware， 就是所谓的银器的东西擦亮，那是客人来用。不过你普通用就用这个水很简单的这个饭碗啊等等而已，因为又容易打破啊或旧就把它丢了。所以确实大户人家，所以大户的人家也用金器银器，也用这个所谓的木器瓦器。所以那个解释跟草木合接啊金银宝石是不一样，但是呢不论是金器银器这个木器瓦，要求的是洁净，要求的是有个标准在那是洁净，那当然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拣选，都是神要用，所以呢有一样不是在分辨于那个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我们人看起来当然很贵重，不过在神手中都是用处，都可以用，到你是不是要被洁净很重要。所以从这个先见然后圣灵的分别为圣啊，转我们也花了钱讲后面呢，今天我想我们再用时间来思想一下，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所以呢讲到圣父，讲到圣灵，这时候特别讲到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这边讲到顺服耶稣基督， 当然具体的说是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否则你怎么知道顺服？但是又反过来，顺服不是守诫命、守律例、典章那种的顺服，是你心态的顺服，所以变成是顺服耶稣基督。你为什么要顺服耶稣基督？是因为你爱他，因为你知道他爱你，所以跟那个所谓守律法那个顺服是不一样的。守律法的那个顺服，因为害怕，因为怕失去了神的祝福，或许说如果没有守律法，或者你守多点律法，希望有神更多祝福。其实这个是宗教的观念。但是当讲到新约的守肉心，神给我们的债不再是一个石头心，是一个肉心的时候，基本上讲是一个甘心乐意的顺服。这个甘心乐意出于相对旧约，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明白神的爱，所以神的救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边讲到的没有错，基本上具体的实际的，当然主讲的话你要听，所以主讲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后面一个很强的一个动机，一个态度，就是你对神的爱，对神的那种全然的顺服，就是不是别的理由，就单单因为爱的缘故。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但是在这样的这个态度的底下，会带出一个可能我们很少想到的结果。常常跟我说，绝对不是你告诉我说而已，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有没有软弱，有没有跌倒？当然有了，当然有，天天都有。那这个我们怎么能够走这条属灵道路，有一天我们还够走到尽头还没有跌倒？所以我不说过吗？如果很多弟兄跟我说，牧师，我们常为你代祷，天天为你祷告，你需要我们祷告什么东西？但我有很多需要你为我祷告，我的服事啊，我的工作啦、啊，我的讲道，我的治理。但有样事情我最喜欢提的，要多为祷告，免得我跌倒。因为你没有走到最后，你真不知道你会不会跌倒。不过你倒过来看看整个教会的历史，你看看多少的传道人，包括这个复兴当中，多少人传道人是跌倒。跌倒以后，有些可以起来，有些跌倒以后就没有起来了，有些跌倒以后起来，也没有再被神来使用，他只是过一个暗淡的生活而已。我看了蛮多的，所以有个这本书也出来了，那时候还没出来那本书的时候，那个叫什么我都忘了那个名字，就一个年轻人，他把收集的所有在过去啊，在西方在复兴里面这些神所用的这个灵恩的传道，包括 Catherine Kuhlman。他写一本书，他讲到这些传道，包括跌倒，有些跌倒还会起来，有些跌倒就跌倒就跌倒下去，有些跌倒起来，但是神没有使用他。你有很多的学习，所以常常觉得在成功的当中，最近我们都听到韩国有牧师啊，他软弱了跌倒，所以有一些的比较激要派就说，你看。这个人就是用这句话，我不同意。OK， 我觉得这个传道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手中，确实是神所用的器皿。那我不能够说他这样的一个软弱跌倒，他这个就一辈子就没有了。那甚至我们刚用到昨天的话，等一下我们再提一提。神拯救我们就不一定会拯救我们到底，只是拯救我们得救是一件事情，神要不要用我们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你愿意被神用、to be used to, by God, 这是你的心意，我们一天愿意被神，但是是否 useful to God, 这是 another story, 在神的手中能够被神用不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 anyway, 这个一个传道比较这个机要的，或者说比较保守啊，你看这就撒旦的在那个人上的投资，以至于他很就是说他事工做得非常非常大，这个等等，然后就跌倒。这个思想我是不能够明白，或许起码在圣经我不能够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产生出来。不过每个人有他的 opinion, OK。不过 anyway, 我觉得神一直在保守我们。什么时候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你真相信你若软弱跌倒，你就神啊，我错了，刚刚我对那个弟兄心情这个态度不对，甚至我里面动机也不对，主啊，求你赦免我。你真知道主赦免你吗？你真有把握吗？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坦白说，你有本领吗？你真知道的话，为什么你还会犯罪呢？为什么你看到他还不顺眼呢？为什么那个卡在里面那个还卡在那里面呢？ 坦白说，这还没有真正的得这个问题拿开。后面再带出一个，昨天我们花点功夫谈的，所以还有耶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我很快把昨天提。基本上洒这个血是分别为圣，把它洁净。当然最多是用到在神殿中或者会幕里面的一些的家具或者献上的东西，但是有三方面是洒在人身上，有三次在旧约里面。第一次是什么呢？就是在出埃及记24章的时候，讲到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立约，从那开始以色列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子民，只要神的百姓行在神的约的当中。那一个记号是什么？摩西就洒血，就 sprinkle 这边用的，就这个百姓山，在西乃山的那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祭祀，所以亚伦呢、啊，这个大祭司按他作息就洒这个血在身上。那第三个是什么？就麻风病。当他麻风病不一定是麻风病，是基本上那个字的意思就是皮肤病的意思，但是皮肤病也会带出麻风病，就是那个 range 是很大的。只要你有一个皮肤病，纵然不见得是麻风，不给这个祭司啊就看完，哦，这个是有病，所以就把你赶到或者把你搬到村子的外面，因为你不能够跟人家碰在一起。所以甚至你进来村子啊，或者你干什么，你要喊我是不洁净的，大声喊哦。如果你不喊，万一人家碰到你染上这个病的话，这个真的会被石头打死的，因为你有这个病是不洁净，所以你要告诉别人你要不洁净。那有一天呢，祷告啦，或者献祭啦，悔改啦，认罪啊，不管怎么那个病好了，所以给大祭司，给这个祭司看完，祭司说好了，你的皮肤病已经好了。所以呢，一个宣告同时做一件事情，就洒血在身上表明他洁净。所以有三样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因着我们软弱跌倒会离开了神的约，所以借着主的宝血我们恢复与神的约。第二个，我们如果是软弱跌倒，我们会失去了做一个祭司应该有的那个功能，服侍神服侍人。所以祭司，我不讲个信息吗？有军尊的祭司，神要找祭司有祭司生命的人，好叫他能够把君王的那个的权柄能力资源放身上。一个人没有祭司生命，他只有权柄能力只有资源的话，他会自高自大，他只会用神给他，你看神拣选我多厉害，我多么有本领，我一定比你们都好，所以神才把这么多给我，给我这么多有权柄有人甚至用来管你们。 No no， 神给你这么多权柄能力资源是要你不是去管别人，不是去辖制别人，是要去服侍别人。所以旧约说不允许君王，这个君王，所以这个扫罗王是一个最大 mistake， 就是啊，这个撒母耳这个先知这个祭司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就献祭去，所以对神来讲，这是个最大一个很大的不满意。OK， 那第三个就是如果我们有皮肤病，就是有灵里面的病，基本上我们是跟弟兄姊妹是失去了那个 fellowship， 那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就被赶，他没有失去他的救恩。他没有失去在神面前的蒙恩，但是因为有皮肤病，他不能够跟其他弟兄姊妹跟这个 community 里面其他的所谓的没有这个病人能够相交。所以你怎么知道你的罪得赦免？你怎么知道恢复了这个关系？这句话好几个解经家都这样的说，就是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当你欢欢喜喜重新恢复是要做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被洁净。大家可不可以把这个连在一起想看看？不是说啊，我已经犯罪我祷告了，所以这几个步骤都做完了，所以我悔改，哦，我得罪我的妻子，我得罪我的先生，我得罪我的同事，得罪我的弟兄姊妹，哦，虽然我刚讲的时候心中我是很气愤，只是表面啊说没事没事，但我心中这个疙瘩还在里面，看到他的时候不是气就是怕还是等等等，所以那关系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或许也知道在神面前中间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些不对的事情，那神真饶恕我吗？所以这边讲一个很重要，当你回过头来，当你这个，你当时还要悔改认罪，没有错，这样还要做。 你怎么知道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你怎么知道已经回到神的院？你怎么知道神要用？你怎么知道已经可以坦然站在众弟兄的人面前？没有别的，因为你会欢欢喜喜，用这句话叫做顺服耶稣基督。我再说，你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你才能够跟人有个好的关系。人的关系的不好，也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有问题，有出错。那这个观念，我们要回到一个旧约里面很重要的观念。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乐意祝福亚当夏娃，祝福他的子孙代传，他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当人犯罪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很难领导。我再说，神不会刻意的去，因为你错了就来咒诅你，这个不是我们了解的观念。虽然用到神咒诅那个人，或那个人蒙咒诅，但这个观念应该这样的说，神祝福人，这是神的定义，他的命定，对我们。几时因为罪的缘故，神的祝福不能够落在我们的身上？从相对于祝福的另外一个反面，这个叫做咒诅。所以这个要想清楚啊。神咒诅我，什么？为什么神咒诅你？神真的这么大的欺负你这个小的吗？是你一点都做不得咒诅？没有，是因为你错了再错，错了再错，然后我错了错半天，我不悔改。神说，这样我的祝福就不会能临到你的身上。这个全然叫断开。所以千万不要认为神故意的找你麻烦，只是在这种光景，在这种 condition 的底下，神的祝福就挪开了。他有错吗？他欺负你吗？祝福是他从哪里来的？是从他主动来的。但因为有这样一个拦阻，神的不能够祝福你，那个拦阻了，所以问题出在谁？不是出在神呢，是出在我们自己。今天有些人这样的说啊，我要神的救恩，但他不悔改啊，还是做这样的事情啊。哦，我要神祝福我，然后照神，要神照我的信来祝福我。我不这样说吗？如果夏天的时候这边三四十度这么热，哦，你走在外面已经走了蛮长一段路了，已经是快晒干了，然后就已经昏倒在路上。哦，我们有弟兄姊妹就赶快跑出去，跑到马路上，哦，看到你走了一段路已经晒干了，又没有水喝，已经热成这个样子。哎，赶快进来，赶快进来，因为哦，你要是看看这个大堂，我们真的弄蛮漂亮的。哦，进来进来，哦，里面有冷气，里面还有水喝，还有这个传道牧师讲的道会给你带来很大安慰。但在外面这个人呢，如果是你的话，我才不要进教会了，把冷气搬出来，把冷水搬出来，有这种事情吗？今天很多人要神的祝福，但不要神要他的预备那个条件。为什么要悔改？都是原生家庭，为什么要悔改？哦，都是从小神没有对我好，没有，都是亏待我。我不说原生家庭环境对你没有影响，但是如果你不明白神的就是爱，基本上我们每样事情都不会满意，都不会满足。 OK， 回过头来，神祝福你。所以呢，神说，但是我要祝福你，我需要在我的，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我是公义的神，我是全知全然人的，我是慈爱的神，在慈爱的当中，你是需要我百分之百供应你，但是我不肯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但是你继续活在最终，可能这样子吗？不可能事情。你知道你的孩子或你的亲友有个在最终，比如说赌钱好，你还不断说，哎呀，没有关系，输多一点无所谓，反正我有钱我给你，你会做这种事情吗？不可能事情啊。所以神给一套的律法，你要 understand 一件事情，律法从某个角度是神给我们蒙恩的一个的工具，意思说你只要律法，你守住住这个律法，你就可以蒙恩的。因为百姓说，神啊，我要蒙恩，神你的要求是什么？神说 OK， 你要我知道我的要求吗？我就把律法给你。那人就说 OK， 你要求是约瑟神，我就做给你看，好叫我能够蒙恩。你看人骄傲到一个程度，他不认为蒙恩是恩典，我做给你看，神啊，你就要把恩典给我，就我把祝福给我。但问题是人做不来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摩西颁布了律法，因为做不来，所以呢，反而神的恩典更加的不能够临到他身上。到了保罗时候，在罗马书解释，更糟糕的是神的律法出来，因着人的罪， 甚至可以扭曲神的律法，甚至让人更加的犯罪。所以你到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律法本是善的，本是好的，这种。但是因为人的罪，反倒叫神的律法叫人会犯罪，很矛盾吧？律法是善的，但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本人有罪，就因着神的律法，这个叫这个人本来还不会犯那个罪的，反而叫犯罪。我们提过这个，讲到如果律法没有说贪心，你还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哦，原来贪心这样，原来律法说贪心这样。OK， 我知道律法说贪心，我这样，我只要去贪心，但是我可以躲开律法的那个框框。哎，你们说我贪心就不会贪心了，所以反而叫我们犯罪。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父亲初一时候父亲就不在，所以真的，那现在就不要说我父亲在，我们初中的时候应该是最背应的时候，学校说不准抽烟，抽烟抓到就怎么样。其实我有个同学，哎，就找了我们两个，中午的时候我们去抽烟，因为他从爸爸那边偷了一根烟来。我说我不要抽，因为我对烟的味道没有。然后底下就问，学校不准抽，所以不是烟你要不要抽烟的人，是你有没有 guts 的人。然后就说你没有中。我心想说不，就是烟我不抽，但是怎么能够说没有种呢？所以就跟他，哎，真的，我们去抽的时候，躲在那个以前呢，我们还要扫地的，所以有个竹子做的一间间的，每个教室有一套的那个扫地的什么本机啊，我们躲在那里面抽，哎，那一个在外面看看有没有教官来。真的，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抽的时候，头一这样想，哦，你没有吸进去，就我一抽，哇，就头就晕了，就真的站都站不住。不过从某个角度我还是要做，因为表明我还蛮有本领，可以撑得住。那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今天很多时候你犯罪还不见得一定是你喜欢那个罪，很多时候说你不做这种事情你就没有种，你就觉得好奇加上那种的自我。那我要讲的半天是在这里。所以人呢，你真能够守住律法吗？第一个你守不住，反而律法常常带出犯罪的另外一个刺激，一个好奇，一个动机。为什么神不忍？所以那个蛇跟夏娃说，你吃了以后就会比较聪明一点，眼睛就发亮，这是一个好奇。底下其实一个后面一个所谓 implication 是说，暗示说，哎，有机会像神这么的眼睛明亮，你要失去这样的机会吗？你真要顺服吗？真的神说的不要吃，你真的这么差劲吗？你这么没有本领吗？你这么真的这么没有种吗？所以律法出来，人不仅守不住，而且因着律法人而跌倒。但神有没有放弃人呢？所以旧约做一件事情，每年或者你不要说每年，就是你知道犯了大罪的时候，你需要找祭司，你就要献上赎罪祭，有没有听过这玩意儿？叫献祭啊，还有献好多的祭啊，和平祭啊，平安祭啊等等这些东西，要为了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在律法当中，我们破坏了跟神的关系。这两样事情，神要祝福临到我们，因为我们的罪，这时候神没有放弃我们，给我们一个机会，叫做律法，好叫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但是我们守不住律法，神还没有放弃我们，就借着献祭，借着赎罪，借着和平等等翻祭啊等等等等，让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旧约不断轮流的做这样两个事情，我们在律法底下跌倒，然后再献祭回到神面前，律法跌倒回到神面前。所以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读约翰福音你就知道，他来到我们当中，真叫丰富，有恩典，有真理，有没有听过这个？原来把旧约的真理就是律法，恩典就是献祭，都发生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是约翰福音约翰说的。彼得讲同样的话，两样事情，基督里面律法其实还是要律法，还是需要有这个献祭赦罪的恩典，但是跟旧约完全不一样，在哪是靠着祭司，靠着这个我们自己的力量， 今天是单单的靠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你顺服主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知道你在主面前你的罪是被赦免，是被遮盖，纵然可能没有犯大罪，但是小罪不断，但是借着这个所谓的不洁净，这个 sprinkle 让你这个不洁净的会变成洁净，好叫你跟神的约不会中断，好叫你在神面前被神使用，这种的功能不会中断，好叫你在基督徒的这个 community 这群人当中，你的 fellowship 不会被中断。所以为什么喜欢读神的话？因为你每次读神，你突然明亮的时候，你读神的话之后，你阿们，你爱他的时候，基本上你会有个相对一个把握，我在主面前应该是被洁净的。所以读神的话不是只是一个知识，读神的话也不是说我希望神要我知道我做什么，基本上从整个的旧约的 fulfillment 原来都发生在基督身上。原来今天我们只要有了基督，当然我们还是有神的话，遵守神的话，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工具，但不是停在那里，是讲到你对基督的态度，以至于当我们喜欢神的律法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很清楚知道他的宝血在上是有功效，这位大祭司所做的一次为我们代求就永远有果效，一次。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旧约那个祭司不断要问你求，不断要问你献祭，如果一年当中还犯了几次大罪的话，哦，还要更多的祭祭，赎罪祭多几次，连大祭司都要为自己的罪来做赎罪祭。但今天只要你有了耶稣，只要你爱耶稣，只要你知道耶稣爱你，然后当你爱耶稣的时候，当你愿意所谓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基本上你也相信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为你留的宝血在你上是有功效的，不论在你信主那一刻罪得赦免，而且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如果有软弱有跌倒，当然你还是要悔改，如果神圣灵光照你，当你跌倒又悔改又，你怎么知道你的罪得赦免？因为跟一件事情有关，因为恢复爱主那个心，没有害怕，没有惧怕，没有隔阂，那你就知道整个的赦罪的这个功能已经发生在你的身上。我用这一节也是这个最后说，用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多多这个字就是不断的意思，都需要，我们都需要常常的在神父神面前知道我们被创造被拣选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圣灵不断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但是我们整个人能够往前走，基本上是在于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好叫神的心意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明白，好叫主的宝血在我们自己有功效，这个字多多加给，在整个经文里面呢，我所了解是特别其他使徒都没有用这句话，哦，如果有的话麻烦你要告诉我，可能有也不一定，不过在我了解里面特别彼得是强调，因为他跟其他使徒也不太一样，他很知道他需要多多，如果别人需要神的恩典的话，他需要更多的恩典，你知道彼得吗？所以耶稣问过他一句话，彼得你爱我比他们更多吗？更深吗？他知道不是某个时候需要神的恩典，甚至当他得意的时候，当他以为很刚强的时候，他更加需要神的恩典，软弱需要神的恩典，在不软弱的时候他更加知道需要神的恩典，是多多，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很强调，就多多不断不停，多多每个时候都需要恩典。那回到这个文字来，愿恩惠平安，恩惠就是恩典的意思啊，就恩典就 grace， 平安就是 peace。 严格的说，从解经的角度， peace 是在旧约里面很凸显的一件事情，神的平安领导我们，或许说神的祝福领导我们，或许神咒诅不领导我们，这叫平安。所以平安不就这样说，不仅是身体平安啊，就你出就包括你的茂盛，包括你的丰富，包括你做农的这个栽种很发达，这个你是牧羊人，这个羊都很健康，就凡事都顺利亨通的事，这叫平安。这是旧约从某角包括了神一切的 blessings， 神的祝福，所以绝对跟这个所谓的咒诅是相反。 那新约特别凸显，这叫恩典，叫恩典。这些的平安在旧约人要靠守律法，人要靠献祭得着的，今天都白白的得着了。为什么？今天都在基督里面白白的领受了，因为神已经完成了整个的 blessing， 预备在我们的身上，只要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平安的再进一步看的时候，今天你怎么得到旧约的这个祝福，这个平安？不是因为守律法，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所谓的更功劳多一点啊，热心多一点，是单单是因为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你我的身上。你看看啊，这两节经文我们讲了四天，你就知道神的心有多大，神的心有多丰富。真的，我常从神话里面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当然我从神话得到提醒，得到警告。我相信靠着神的话，我们可以走这条数天的路，而且一定能够走得下去，因为这是神带着我们走。那要紧的是，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吗？我们是在神的拣选的里面，我们是在圣灵不断的更新的工作的里面。当然整个机会是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主，更多的从心里面叫做顺服他，更多的经历他的宝血功效在我们的身上。怪不得保罗可以这样的说，只要我们愿意，不论更多的教会有多么软弱，他称他们叫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圣徒们，不要放弃，不要走歪的，不要走偏的，抓住主耶稣基督，你会全然进入全然成圣的里面。全然成圣，从保罗的罗马书第八章来说，你就进到神荣耀的里面。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主将这丰富的救恩啊，完美的救恩，从父神的角度、圣灵的角度、耶稣的角度，而我们真相信神为我们预备超我们所想所求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凭自己、靠自己，或者为自己的有些的打算，甚至我们软弱跌倒，走出神心的以外。而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就回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回转呢，我们还不知道，还没有把握说我们罪是否得赦免。是真的这样吗？这边再次告诉我们，你爱主，你就知道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你爱主，然后跟弟兄姊妹坦然无惧的相交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罪已经得赦免。如果神这时候再次的使用你，大大使用你，不是说你的果效有多大，乃至你知道好像一个祭司一样，你再次的被神来使用，也来被神使用的时候，你的服事就坐在人身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罪已经得赦免。原来你是活在羔羊宝血的遮盖的里面，何等奇妙救恩，何等奇妙救主！我们开口同声来赞美，来感谢他。哦，耶稣，耶稣，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赞美。何等奇妙，何等奇妙救主！主啊，就让我这样来。哦，这些年走过来真是不容易。哦，不是说我不容易，是你不容易。哦，你对我身上有何等大的忍耐，何等大的包容，何等大的多的工作，哇，在我身上何等大的那个哦，这计划，赞美你，赞美你，做到如今这几年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恩典。哦，进了丰盛就把耶荣耀城都要归给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若神有感动，也可以带领我们祷告。